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是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啊？这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问话。刚才我们也念了这段圣经哈，它记载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35到40节中间哈。今天我们来听神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今天是你的日子，你要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耳朵，主也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求你的话进入到我们的心里，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主啊，也求你高你仆人的口，让他所说的乃实在是从你那里而来的，让他所说的是你自己的心意。主啊，然后我们不管是讲的是听的，都被同一个圣灵感动。主，让我们真的知道你的心意之后，主啊，让我们知道当如何的祷告，当如何的向你祈求。主，就求你在今天在这里做主做王的时候，让我们能见到你的荣光。我们如此的祷告乃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今天正道题目是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哈？这个刚才这段经文我们已经读过了啊，它记载在马可福音的第10章35到40节哈。在这个35节，其实这一段经文呢是耶稣跟他的门徒已经有3年多时间了啊，耶稣已经在准备要去耶路撒冷，这个要去。这个钉十字架的时候，可是他的门徒呢，却在这争是吧？这个门徒这个雅各和这个约翰，雅各和约翰是亲兄弟啊。雅各和约翰呢，他们俩是亲兄弟。我们知道哈，这个耶稣基督他立了12个使徒，在这个12个使徒里头呢，又有3个呢。是跟他这个就是更近的一个小圈里头，这3个门徒呢就是雅各、约翰和彼得啊，他们3个。而雅各、约翰呢，他们俩是亲兄弟，这个而且这个他们俩啊，这个在历史上的这个说法就是他们跟基督还略有一点这个亲戚的关系啊，所以他们跟基督的关系是比较好的啊。而且这个约翰也特别说，这个他自己就特别说是他自己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啊，所以他们两个就觉得他跟耶稣的关系比较好，所以呢他们就仗着他们跟耶稣这种特殊关系呢，就来求这个耶稣。而且他们求耶稣啊还跟我们一般人求不一样，我们一般求耶稣就是我想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就求耶稣，哦，他不他跟耶稣这个求啊，他先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先说这个，哎，这有点像小孩耍赖，是不是啊？这个先找爸爸妈妈说，呀，你得给我，然后我再说是什么？哎，他就是这样，他是这么一种心态。那个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好，你说吧。不是，耶稣他一定要听清楚，他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啊？然后他们就开始说了啊，要耶稣给我们做什么啊？其实这个耶稣的每一次回这个问话，我以前讲过，耶稣的每一次问话都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他不像我们啊，我们为什么问人家？因为我们不知道嘛，问了人家告诉我们才知道。耶稣不是。耶稣不是，为什么耶稣不是？因为耶稣是神，耶稣是万能的，耶稣是无所不知的。那所以耶稣问这话的意思目的何在啊？他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啊，可是他还要问这个。实际上他每一次的耶稣的问话都是对他的门徒的一个教导，要让他们知道啊，然后这是后头的这些东西，你要在这里学什么？他实际上在问这话的意思是说， 我要为你们做什么？已经说了，我是会为你们要做事儿的。那你们觉得我要为你们做什么呢？你们希望我要为你们做什么呢？啊，那他们其实，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还是想的是前头那个，你得给我做事儿啊！我要让你给我做，你就给我做哈。哎，他们是想的是这个。那耶稣就问完了，那他们就马上回答，他们就说，这个赐我们在你荣耀里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耶稣基督，因为他都知道耶稣基督，这个已经知道耶稣基督是神了哈，是这个基督了，是这个弥赛亚了啊，将来他要得国的啊，等基督得了国了，基督做了王了以后，基督做了王了以后怎么办？对吧？基督做了王了，那我们做什么呀？对不对？那我们是跟基督关系最好的，那是不是应该做的他的这个除了王之外就是最大的官了，是吧？那就是什么宰相之类的啊，一个左边一个右边，这就是最荣耀最有权柄的地方了。哎，我们不求别的，我们求这个，那我们俩就比那十二个门徒，就其他的门徒，那又得高一块。后来这事儿被那个其他的门徒知道了，其他门徒怎么样？就跟他们急了，就吵了，你俩小子怎么着，对吧？就是这个。所以他们求这个。那耶稣基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基督说我给你或不给你？他不是。耶稣基督的回答是，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是什么？是对他们一个责备。对他们一个责备。因为他们在求的时候，他们的内心是什么？是要求自己的荣耀。要求权力，要求荣耀，是求自己的东西，那这不是耶稣基督的心意，这不是主的心意。所以他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然后他说，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受的洗你们能受吗？很多人就看这一段跟这个就联系不到一起去，这啥意思？这个是怎么是回答这个问句，怎么是回答前头的那句话呢？很多人联系不起来。其实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说，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就是说你能跟我同甘共苦吗？就是这种意思。而这个杯和这个喜，其实你看后头这个那个门徒的回答，他们俩是不懂的，不知道这个悲和这个喜是啥意思。那他们两个呢回答也很简单，我们能，对吧？不是就你喝嘛，对吧？你喝什么我也喝，对吧？你怎么洗我也怎么洗，对吧？所以他没有懂。他们以为什么呢？这个耶稣基督是说，如果能跟他喝的这个杯受这个洗，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把那个荣耀的位置给他们了啊，以为这个是这个条件，这条件好像也不是太难，是吧？那为了这个能当这么大官，我就喝呗，我就洗呗，我们能。他们还挺那什么的，其实他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们不明白。那耶稣基督马上就说，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虽然他的门徒还不明白耶稣基督说的那个悲和那个喜是什么意思，但是主还是要教导他们，还是要教导他们。因为耶稣基督在这个说这个喝这个悲和受这个喜说的是什么意思？是说他将要去耶路撒冷所受的就是钉十字架，就是走这个十字架的路，就是走这个十字架的路。在这个地方耶稣实际上在说什么？你们在向我求，你们要我给你们做事儿，我是会给你们做的，但我做的事儿不是啊，说要把哪个位置给你们，对吧？你就看后头就知道了。这个不是把这个位置给你们，而是耶稣基督要做一件事儿，是什么？是要为这个他的门徒啊去受死，使他们能够得救。这个所以耶稣基督呢 在这个地方事先就说了，虽然你们现在不懂，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们啊，等以后你们懂了，也懂了我这个悲，懂了我这个喜以后，你们也要还是要喝这个杯，受这个喜。意思就是说，等你懂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十字架以后你们还是也得走十字架的路。但是他要门徒不要为自己的荣耀争，不要去争自己的荣耀。因为最后他说在第四十节那地方说吧，三十九节他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所以你们只要做了你们 做的这些你们当得的那个荣耀，你们当做的那个位置，神必然会给你们，你们不必争那个东西。因为最后这个神有审判有奖赏，神是公平公义，你要相信这个，你要相信这个。所以在这个地方说到这个受的喝的这个杯和受的这个喜，这个一般人往往不是很懂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说的喝这个杯，大家能看了新约就知道，后头就是有科西马尼园的祷告。科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耶稣怎么说？求主将这杯撤去，然而按你的意思，不是按我的意思。那个就是科西马尼园的苦杯，对吧？那个为什么这个杯是这么苦呢？因为那个杯啊，是神审判愤怒之杯，他是完全懂的啊。我们这些人不一定，就是我们读经可能读的不是很好，我们不一定懂。那耶稣基督完全懂，因为这个杯是在弥赛亚书上就说过，在弥赛亚书51章17节那个地方说，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致喝尽。这个就是这个在弥赛亚书里头，在预言耶稣基督预言弥赛亚的这个故事里头，就是说他要替这个罪人来喝这个杯，来承担神的愤怒，承担神的愤怒。其实耶稣基督他没有罪的，他没有罪的，但是因为他要承担这个愤怒，他要担背负这个人的罪，要背负人的这个罪去上十字架，是来承担这个。所以耶稣基督当时非常的痛苦，这个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哈，那个就是科西马尼园的碑，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碑，就是要去上十字架。所以这个耶稣说，我喝的碑你们能喝吗？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这件事儿，除了他别人不能代替，别人也做不了他那样的功。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他是代罪的羔羊，他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世人的罪，所有的罪都承担在他的这个身上啊。还有这个他说我受的喜，耶稣受的喜不是指当时这个士学翰给他那个施洗，而是指到约拿的神迹。这个当时在这个马太福音那个地方哈，这个人家就来问这个要行什么神迹，那个耶稣就回答，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看，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约拿3天3夜在大鱼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这就是在预言他这个十字架上受苦之后，然后埋葬3天3天以后这个复活。那为什么是受洗呢？大家知道哈，约拿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后来他这个跳到海子里头，给他扔到海里头，大鱼把他给吞到肚子里了，吞到肚子里了以后怎么回事呢？ 就是在大鱼的腹中，在大鱼的腹中啊，这个约拿有一个祷告，约拿有一个祷告，那个是在这个，如果我们看约拿书哈，他整个第二章都是在说他的祷告，所以约拿在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然后第二章第三节内容，他说：“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住我的头。”啊，所以这个就是指到的基督的喜，就是受死、埋葬、第三天复活，说的是什么？这个悲、这个喜，说的就是十字架，说的就是十字架，说的他整个的受死、埋葬，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上十字架这件事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就讲到福音的核心啊，就讲到的福音的时候，讲到福音的核心。十字架这件事，这个标记啊，就是我们整个的信仰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标记。大家看到了十字架，就看到了基督的信仰。那为什么呢？因为十字架就是代表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所以上十字架是这个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在这个世界上，然后他这个传天国的道。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要上这个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样怎么样？他把这个整个的救恩之功给做成，他能战胜了死权之后，使得代赎就成为可能，使得代赎就成为一个成功。所以这是最重要他必须做的这件事，他除了他讲天国的道，他必须做的一件事是上十字架，而且死复活啊，这个是他最重要做的，这个就是救赎之功，这个救世之功。所以我们在讲这个福音的时候，对吧，一定要讲到这一段，一定要讲到这一段。在这个罗马书一章这个十六节的时候就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对吧，啊，福音是神的大能，救人是靠神的大能来救的。那神的大能是怎么解释出来的？什么叫神的大能啊？这个我们要明白，这个神的大能是怎么表现出来的？这个大能能救我们呢？啊，那在哥林多前书那地方就说得很清楚，这个大能主要就是表现，他解释得很清楚，两个，一个是基督本身，一个是十字架的道理，一个是基督本身，一个是十字架的道理。所以这大能就是基督啊，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3-24节那地方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这个基督也是这样，如果基督跟十字架脱开了的话，他是就没有救赎的能力了。所以我们传也是传这个，传这个福音就是传那个钉十字架的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件事儿，在犹太人呢是为绊脚石，在外邦人看来呢就是愚拙，说这都什么招啊，对吧，哎，这就是神做的。这个在别人看的一个是绊脚石，在外邦人看中愚拙，但在那蒙召的，就是我们这些得救的，就是基督徒，这些蒙召的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所谓这个神的能力呢，跟大能是一个词儿，跟大能是一个词儿，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基督在我们信的人就是这个大能啊，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在我们信的人就是这个大能啊，福音的大能就是从这儿表现出来的。另外一个就是指十字架的道理啊，那也是在哥林多前书那个1章18节那个地方，他说的是，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出来了，整个的救赎的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十字架。所以我们要对十字架的道理，我们要对钉十字架的基督要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啊。那在这个地方，耶稣用他的悲他的喜来讲出来的。当然这一下这个很简单，他的门徒当时也不懂啊，他的门徒当时也不懂，只等到后来这些事真的成了哦，他们才能够明白啊，他们才能够明白。这个刚才我说了，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他是完成了救赎之功，就是说他完成了一个事情，使得救赎能够成为可能。那救赎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需要救赎？首先得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需要救赎？因为人犯了罪，犯了罪以后怎么样？那我们就觉得犯了罪呢就受审判吧，对吧？都是这个受审判。那受审判一个什么结果呢？因为在神那个地方，只要你得罪了神，神当时早早的就说了，你只要是得罪了神，就一个审判，就一个结果，就是死，就是死。这个死是人特别不愿意的啊！你们自己问问，拍着自己的良心问问，我是不是不愿意死？如果有人说我愿意死，他就是骗人的，对吧？如果你愿意死，你已经死了，你根本来不及说话，你自杀去了早就，对不对？所以你这个都是人的本能，人是不愿意死，但是人你会发现人人都死了，为什么？那根本原因在哪儿？因为得罪了神，因为得罪了神。若不得救，人必死在什么地方？死在罪中，是因为人犯了罪，得罪了神，神的审判临到，人就都死了。那人还有盼望吗？所以神给人开了一条路。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对不对？给他们律法他们也守不了，没有这个能力，所以给开了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来代赎我们。他替我们，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后且有审判，审判的结果就是怎么样，每个人都得死。但是有一个代赎，就是说有一个人如果替你接受了这个神的惩罚之后，就你可以把你给代换出来，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这个就是救赎。第一个就是救，救就是神把人从那个罪里他给救拔出来，不再在罪里头了，他可以把他救出来。第二个是得赎，因为他得有人死，得有个代换。耶稣承担了我们所有人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啊，这使得这个代赎，这个替换，代赎，赎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我们现代人可能不太明白，因为我没有典当过东西，我没有赎过东西。以前这个没钱的时候有典当铺，是吧？你拿点这个贵重的东西，你给他典当在那儿，对不对？这个看过大宅门没有？看过大宅门，这个七爷拿那皮袍子，这个破袄是吧？哎，就一典当，那给他就给气死了。那么一个值钱的东西，只能那什么？你去把那个袍子拿回来的时候，你得拿钱，你得拿钱给他赎回来，你得有一个换。所以耶稣这个地方他死了，让我们去换，使得我们可以活回来。但是他有一个条件。条件是你得信耶稣基督，信这件事是为你做的，你得信我是得罪了神，我是要死的，我信了耶稣，耶稣那个救赎之功就临到我，所以我是被代换出来，耶稣基督的死就替了我的死，这样使我们可以不死啊，使我们可以不死。但是这一件事不是这么就了结了，我不死就没事了，然后呢？然后我们活在什么地方？我们又不能没地儿活， 对不对？我们代赎了以后，他一个条件，你是信耶稣基督，他的条件是成为基督的门徒，你得成为基督的门徒。嗯，你信了这个，你就成为了基督的门徒，你就得照着基督的话来活啊。他是这样的，使我们他的复活使我们可以有耶稣基督的新生命，不在原来的那个罪里头了，要不然你还得活在罪里头。所以这个整个的代赎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路哈，这就是我们要知道的。那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弥赛亚他三重职分，先知、祭司、君王。那十字架这个功呢，就是祭司之功，就是他献的这个祭，他就是献的这个祭，就在十字架上，就把自己给献上。而且耶稣基督他是一个超越的这个祭司，他是超过亚伦的，超过大祭司，是麦基洗德等次的这个大祭司，因为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同时他是神，所以他的这个代赎的功效啊，那是无穷的，因为神的能力是无穷的。他是作为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啊，但他同时又是神，所以他的那个宝血是有无穷的功效。他可以替换所有的人，他的这个能力是可以达到的，只要你信了他，你就可以得救。就是这样的。而且他的那个祭呢，耶稣基督自己是祭司，对吧？他是把自己献上，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而且这个献在什么地方了？在天上，那个是一次永远的祭，一次献上永远有效。而献那个祭呢，就是这个赎罪祭，可以把我们的罪给赎出来哈，也是挽回祭，也是挽回祭。所以这个赎罪祭呢，就是解决了我们的罪的问题。这个我们就不被，就是不按这个罪去死，也不被罪给捆绑。第二是挽回，挽回是指解决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以前我们得罪了神，是神的敌人啊，那现在挽回了，那我们就成了神的子民。所以基督的十字架就是基督为救我们所做的救赎之功和挽回之功啊，那这个是耶稣基督他要为我们做的。当其实说一句实话，这个耶稣基督问我们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根本想不出来耶稣基督最重要为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也不可能这样去要求说耶稣你替我们死吧，那不可能，我们也想不到那儿。但是耶稣基督就是在这个问话当中在教导我们，他要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他要做成这个救赎之功，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要为我们做的。而我们向他求的，我们肯定想不到这儿，而且我们要为他求，我们要求的往往是我们自己的一些事情，而不是永恒的事情。那耶稣基督他就要告诉我们，他要为我们做的是我们真正最需要的。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往往我们后来总是会说，神赐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那真是如此，我们实在是想不出，不管当时他的门徒想不出，到现在我们可能还是想不出这个。但是耶稣基督他做了救赎之功，然后呢他救赎了我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之后，我们也不是一点事儿没有了。耶稣基督后来说什么？我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受的苦你们也要受。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也提出了要求啊，就是耶稣上了十字架，我们也有十字架，耶稣基督他走了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也要走，我们是背着十字架跟着耶稣，所以我们也要经过死里复活。如果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不经过这个死里复活的话，说实在的话，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很难成长。当然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有这个表征，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就是归入基督的死，然后与他一同复活，这是在受洗的时候这个表征是已经有了。 但是这个表征要落实在我们的后面的实际的生活当中，就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经过这个死里复活，我们要经过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啊，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那我们的十字架和基督的十字架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基督的十字架是救所有人的，是救众人的，所有人都可以得救啊。但是当然只有信的人得救了哈，就是他是要救众人的，所以他的那个能力是无穷的。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得新生命啊，那个他是叫人成为门徒得救的啊，一个路啊。那我们的十字架是什么？我们的十字架是我们信了基督之后，我们跟随基督，然后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更像耶稣基督，一天一天的成圣，成为圣洁。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背的十字架。我们背着十字架，大家知道十字架的第一个记号就是什么？就是死。第二个就是复活。那谁死啊？我们背着我们自己十字架谁死啊？是老我死啊。然后那个复活的那个新的生命在里头成长，所以一定是这个，就是你那个十字架在定死老我的同时，也是新生命成长的时候。那我就问你，谁背这个十字架啊？是那个新我在背十字架，还是老我在背十字架？你们觉得老我会背十字架吗？那老我去自杀吗？他不会的，别梦想了。所以一定是那个新我，一定是那个新生命，他是去背十字架，要把老我致死啊。所以十字架的道路是我们这个成圣的道路啊，也是我们生活得胜的法宝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命令，这实际上他是给我们的命令。他的杯他喝了，他的喜他受了，然后他说，我的杯你们要喝，我的喜你们要受。这个是他给我们命令，而且他说以后你得什么荣耀神肯定给你的啊，你当得的那个肯定是不会跑得了的。那我们知道了这些道理之后，那我们现在怎么跟我们实际生活联系起来呢？其实这个就是非常的我们经常的就是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第一就喜欢怎么样得自己的荣耀，得自己的荣耀。我们喜欢这个出人头地嘛，对吧？我们喜欢这个。有的人是这样，这个跟以前我也见过，他在这个外头啊，他在这个世界上，他跟人争啊比啊，最后怎么样败了，他没赢，他没有得荣耀，他然后怎么办？他发现这个教会里不错，这教会里的人也不错，而且呢还他们还比较谦卑，比较那什么，我要跟他们争我可能能赢，我在这儿可能能够出人头地，所以他到这里头来，这个用这个基督的这个环境啊，来得他的荣耀啊，真有这样的人啊。所以他很多人到这里就是来求这些东西的这个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都是刚开始到教会来求自己好处的，但是神要在这里要把我们改变，要把我们改变，对不对？为什么人不能得，不要自己去求荣耀？不是我们不得荣耀，我们会得荣耀的，但是你不要去自己求自己的荣耀。因为我们在祷告，我们学基督的祷告最后的时候怎么说的？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谁的？神的。所以荣耀都是神的，那我们的荣耀是哪来的？我们的荣耀是一定是将来见神的时候神赐给我们的那个荣耀，是神赐给我们的荣耀，那个才是我们真正当得的荣耀。我们要自己想得荣耀是在什么？偷窃神的荣耀啊！所以你自己老想那什么的。这两个门徒也是，哇，这以后耶稣当王了，我跟他的关系这么好，哥俩怎么着，一个坐左一个坐右，还不应该吗？对不对？ 你用不着。耶稣基督最后说，最后神给你哪个你就是哪个。你觉得神会他的审判有问题吗？神会给你一个你不当得的吗？不会的。你当得什么你就得什么。但是你的心，你知道你要得的荣耀是跟你所做的是有关系的。是跟你所做的有关系的。那回过头来就说，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喝过吗？我受的洗你们受了吗？这个是有一个问题。我们以前信主之前，对不对？我们都是干什么？争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对不对？这些都的要灭亡的，这些都是要灭亡的，对不对？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得了圣经就知道，你照这条就是灭亡，不是生命之道，是灭亡之道。所以我们这些就都不要了，就都不要了。我们不再求自己的好处。我们很多很多的人是来求好处的，没有错。你信了主以后，你还是这样吗？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信了主之后还是以我为中心，我信了主之后还是要我得好处，我得荣耀，对不对？尤其是后的祈求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为什么求啊？我为了自己的荣耀求，我为了自己的好处求，都是这样的。但神跟我们说的是什么？你看圣经里就说，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我们死里复活的主活。不再为自己活了，不再为自己活了，我们只是为荣耀神来活。所以有的人就觉得也是，这个你这个信仰刚开始说的都挺好啊，平安喜乐啊，都是好多好处给我，然后活着，然后说到最后就得把我给活没了，然后都是基督，然后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头活着，那我没了，那我还信，那我为什么要信呢？那你们说你们为什么要信呢？所以你们信神是为自己信的还是为基督信的？那成了个大问题了，成了个大问题了。这是一个关键，这是我们信仰的关键。我们信仰最后是谁啊？要荣耀谁啊？要荣耀神，对不对？如果你真要明白，就是要把我自己活没了，就是要只要基督活出来，这是我们的盼望。是你们的盼望吗？这个就是非常实际的事了，是吧？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目的到底是什么，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的生活目的到底是什么？我到底是求我的好处还是为了神？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在想这个。那我们这个信仰，最初我自己在想，最初我是为了找好工作到教会的，对吧？那个我就说神没给我好工作，他给了我一句话把我吓坏了，我没办法，然后我就信了神了。那神是不是要给我好工作？神是不是要给我好工作？神是啊，神给我特别好的工作，但是那什么呢？我根本干不了。神要给我的工作是什么？让我去当宣教士去，让我专门的服侍他。那时候我连信都没信他呢，怎么服侍啊？对不对？如果那时候翻过来讲，他给我一个好工作，我怎么着啊？我跑了，我肯定跑了。他当时让我发财，就像很多到过我们教会的人来一样，对不对？他得了神的好处之后怎么样？他跑了。他那是真信吗？不是。这神非常爱我，他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坏，他不能给我那个路，他不能让我跑了，所以就什么，就不能给我那好工作，对吧？然后后来看我这个慢慢的稍微好一点，五年以后，然后给我一个还不错的工作，哇，我感谢神，对不对？那到了觉得我还比较成熟了以后，说行了，你出来吧，你别干那个了，现在来干我这活吧。哎，那你只有到这个，那到这个时候，我就真的愿意不再是我了，我真的是愿意，最好都是基督，就是你必须得按着他这个走。你必须得什么呀？你越来越像基督，这是神的心意。那我们现在这些基督徒，你到底愿意什么？这成了一个大的问题哈。所以这个我们就看， 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信耶稣的目的刚开始是为我，但是神会改变我们，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让我们的基督，让我们这个放在基督身上了。那第二个应用呢，就是我们这个祷告，就是这个祈求。这个你看，这两个门徒上来就是来求耶稣的啊，他比我们好啊，他直接可以跟耶稣见面说话，直接求就好了。那我们现在都是靠祷告，对吧？这个两个门徒看着耶稣直接求，就求错了，看见没有？耶稣就责备他们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求，你祷告的时候要求啊，要求那个对的事儿。那什么是对的事儿？其实这两个门徒，他说我坐你左边，我坐你右边，有问题吗？也不是大问题啊，啊，这个跟着耶稣离这么近多好啊，有问题吗？理论上也没什么大问题，但是他们的动机不对，他们的心不对，他们是为了自己的荣耀，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了。所以耶稣基督他就问他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要让他们思想这个。当你求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现在经常是这样，我们去求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想耶稣基督想要给我们做什么。我们求的时候都是一般都是这个，为我干点事儿吧，我这个事儿，大家这个我们求确实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就想自己那点事儿，对不对？这个对不对我们也不知道，求了再说，对吧？这个如果对了呢，哎，那我就得好处了，对吧？如果不对呢，那就算了吧。所以我们经常是这样，我们在求的时候你得想啊，求还有个成功率的问题，一会儿我会讲啊，我们要不要成功率。所以如果我们在求的时候你不想神要为我们做什么的话，我们经常求错。我们经常求错。其实耶稣基督他教导我们的是什么？他要我们按神的旨意求，是按神的心思求。你要按神的心思求，神给你成就，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神告我们一个绝招，一个祈求就能够应验的绝招。我看你们眼睛都盯着我哈，真的是绝招，我告诉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一定就这些，他就给你成全了，而且把你的那些困难他都帮你解决。所以这个神都告诉你，所以我们要求对的事儿，要特别重要的什么叫明白神的旨意。其实我们很多的祷告，很多的就是这个，我们要是能明白神的旨意啊，我们省很多很多的事儿啊。但是呢，怎么才能明白神的旨意呢？又回过头了，还是得求，还是得祷告啊，就在这里头去循环。就是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默想，我们灵修，我们亲近神，就是想多多的来明白神的旨意。就是这样。而且呢，其实我们在求的时候，你越那什么和神的心意在求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呢，他特别妙，他做的超过你所求所想。就像我似的，我其实就想得个工作啊，神就给我一个超过我所求所想的工作，对吧？当然很多年以后才成就。所以神是很妙的哈。而且在求的时候，你看这一段哈，他有对话，你跟神说，神跟你说。我们现在很多的求是什么？我们很多的求是单独的，哎，神啊，你帮我做这个事儿。然后呢，然后他就走了，他也没有听神跟他说不说啊。他有时候很多的人甚至祷告然后他就忘了这件事儿了，结果是什么？他也没注意去看。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一种发泄心里头的一种情绪啊，他不是真正的在那儿去求神的心意啊。所以我们的祷告真的是特别有效的祷告，就是那种能进入到对话是最美的。那我自己祷告很差，这个就是能听见神给我说话的那个机会非常少， 但是有那么几次，那每一次都对我都是，我觉得都是有决定意义的。哇，一下就叫我一个开了，就开了那心了，或者说是叫我特别生气，然后特别生气。那个当时我也讲过那故事，对吧？然后那有人骗了我了，然后我这个就得复仇，我这个复仇，我怎么复仇？智慧不够，求神给智慧，灭他于无形，对吧？然后神就给一句话：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你就别管了，小子。啊，看到没有？你跟神求，神给你话了，跟你想的不一样，气呀，对吧？怎么办？怎么办呢？这就到关键时候了，怎么办？没办法了，听吧，那就交给神吧，算了吧，对不对？哎，你一过了那关，你心一下就开了，原来你气的那个要死，对不对？最后你想，反正他得死，我就没事了，我就活过来，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的，当你在这听见神的话的时候，你真的是这个有福了。如果我们光是祷告的时候，神啊，今天你帮我干这事儿哈，神啊，明天你帮我看孩子啊，你说一大堆，这个最后也不知道这是怎么成就的，成就还不成就，对不对？所以你要进入到那个里头，你真的能听见神的话。所以祷告不是你自己跟空气说，也不是你光跟神说，你还得听神跟你说，这个才是。你到了那个份上就不一样。如果你们俩能对话，而且是一直对话，那就特别美，那个就是能明白神的心意了。我是劝大家哈，真的就是我们的祷告能进入到那种沉思默想里头，那种昼夜思想，就进到那里头去啊。那个不容易，但是我希望大家你们可以试啊，就是这个亲近神啊，这个亲近神，这个很重要。那我们祷告了，神也跟我们说话了，然后怎么办？你还得行动，你还得行动。
嗯，
这有时候这样，就是你会发现你祷告了，神跟你说的跟你想要的不一样，那你还得行动。那时候就怎么样？尤其是跟你想的不一样，你怎么办？听自己的原来的还是听神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十字架了。这就是所谓的十字架。你原来想要那个东西，神说那不重要。真的不重要吗？对吧？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真的不重要吗？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啊，真不行啊，对不对？但神已经给你话了，神说你有另外一条路可走，你走不走？这就是到这时候了。因为往往在这时候就是你得舍己。舍己的意思是什么？大家要搞清楚了啊！舍己的意思是把老我给扔了。舍己的意思不是把新我给扔了，知道吧？舍己的意思是要把老我给扔了，舍那个老我，把那个老我给他，砍胳膊砍腿儿，愿意吗？我那时候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舍己的时候就是。我原来特想要那东西，真的那么好吗？对吧？然后为了神的那个，我不要那个，然后我要神那个，行吗？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而且你知道了，神说了，你就往这个方向去。哎呦，这个路太难了，我换一条路吧，对不对？那神已经跟你说，就是这条路，这个路啊，这个很小。这个门啊很窄，你过不过？那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已经知道是神的，那你就走。你要不知道的时候，那你接着跟神去问，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还得去行动，就是神已经跟我们说了，你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对不对？跟随我，因为我在前头走呢。如果我们不是跟随耶稣，你发现这条路是耶稣基督走的，让你跟的，那你就跟。如果耶稣已经在前头走，你已经看见了，你去走其他的路，那你还是门徒吗？门徒是什么意思？门徒是跟随者，你不跟随就不是门徒了，对吧？所以就是这样，那就得，那你有时候就是没办法，那你就得舍点东西。 其实能舍什么呢？我们真的舍得太有限了。我们能舍什么？要你舍命了吗？还没到那份上呢。还没让你舍命呢。舍点钱行不行？有点肉疼，对吧？所以我就说这个，就做奉献。做奉献我就跟大家说，如果你做奉献，给神做奉献，没到肉疼不算。你非得觉得有点东西了，那个才有点意思。那说明什么？说明你长了，说明你那个真的在往前走。这个，因为我们以前，我们从中国来的人，我们以前不信神的人，我们没有奉献的观念，我们是什么观念？施舍，对不对？我们以前进过庙啊，对吧？然后这个人都那总得放点小钱在那儿，对吧？那个以前都是，我就记得都是给一块钱、两块钱嘛，都是那个。那时候什么奥运会来捐款啊，什么什么来捐款啊，然后每个人都得给点，那就给点吧，都一块钱两块钱的给。然后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就看不懂，那个奉献袋就过来了，有人往里扔钱，还有人往里头扔信封啊，扔个信封啊，那什么东西啊，我完全不明白。后来人说支票，我的妈呀，我说他得奉献多少钱啊。所以那个就不是施舍了，你知道吧？如果我们是施舍的观念就完全不对。那奉献，你知道施舍是这样，对吧？小钱往外给。奉献是什么？奉献是这样，是往上端的，它不一样的啊。所以那我们是奉献啊，对吧？所以是不一样的。我没要你的命，要你点钱行吗？这就成真的了，这就成真的了，不容易。那祷告以后还有一个很重要，你得总结。我们现在祷告太不认真了啊，祷告完了有时候就忘了，神给你成就了怎么样？你觉得自然啊，挺好啊，这孩子今天有人接了，感谢神了，完了。他不知道真正的是怎么成就的，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个神是怎么给作为的。我们经常是这样，尤其很多大事来了。我现在在想那个，当时我拿那个工作，特别简单就拿到了啊。这个，好长时间以后我才发现，这工作是神给的啊。因为其实那个工作是非常不容易拿的，只是我拿的特别简单。后来我就发现很多的事情就是很大的一个事儿，然后很容易你就得到的时候，那往往不是你做的。那是神做的，那是神做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感谢神。如果我们不进行这个总结啊，我们真是有问题，我们真是有问题。其实我们往往是，我们祷告是有是这样的。我们什么时候祷告啊？遇见问题来祷告。如果这个没事儿，我自己能做，我就随手就做了，我根本不用祷告，对吧？然后碰上我做不了的事儿了，然后我又特想要，那怎么办？因为我做不了，我又特想要，我就得请人帮忙吧，对吧？那你请人帮忙，如果在世界上咱们关系好，还有什么，你就请别人帮忙，就干了。如果你不认的人，或者说那实在太难了，真没辙了，怎么办？突然想起来，那还有神呢，对吧？然后就请神，怎么样？还是帮忙。请神帮忙，然后习惯了，一次两次习惯了，那就我们经常的请神帮忙，是吧？然后就经常的，到最后就是给神布置工作，是吧？今儿神你帮我干这个，明儿神你帮我干这个，都挺美的。这从头到尾就错了，把地位搞错了，那是主，我们是仆，谁给谁布置工作，所以不对的，不对的。我们是一个祷告是敬拜的一个心情。刚才我说过，我们的成功率就在这儿。我们祷告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我的事儿，还是为了神的事儿？你要为了神，在神的心意里祷告。那个约翰一书那地方说的很清楚，第五章那种，你要照着神的旨意求，他就听，他听的无不得着。他听了，你照着神的旨意，无不得着，一定都成。那我们经常就是这样，那我们有的时候成，有的时候不成，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其实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 我们再去查验体会神的心意是什么，然后以后我们要在神的心意里求，我们的目标是求神的心意，但我们现在经常是求自己好处。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基督他就告诉我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求之前，我们先想耶稣基督会给我们做的，可是他要我们，他会给我们做的是什么？那我们得想他会给我们做的是什么。首先他已经给我们做了救恩了，那他还会做什么呢？那你得照，你就得照神的那个心意。那在这个事情上呢，神的心意大概会是什么样？所以我们在这个祷告当中，我们其实要去体会神的心意，这样的话我们的祷告的成功率就会高。所以如果我就在想，我们到底要不要求神的这个我们祷告的成功率，你要是成功率高，那你就照神的旨意求，成功率肯定高。如果你光想自己的好处，不一定，但是也可以，你在自己求好处的时候，你在这里头来体察神的心意，慢慢慢慢的你就越来越知道这个神的心意的时候，你就越来越知道我应该怎么求啊，你越来越知道我应该求什么。有些事儿以前你看的特别重要的，后来你明白神的心意，你就发现没有那么重要啊，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你很多的心你就开了，你就开了，真是这样。所以每一次我们的祷告哈，每一次的经历啊，都让我们对神有一个更多的认识，对神的心有更多的一个把握啊。这个最后是让我们生命可以成长，所以这个祷告其实对我们很重要哈。我们在这个段的经文里头，我们来学习祷告啊。我今天就讲到这儿哈，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现在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祈求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你已经为我们做了，让我们祈求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明白主你的心意，让我们求的时候，我们求神的国，神的意，我们按你的旨意求，主啊，你真的常常的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亲近你，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在你的旨意里头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基督的名，阿门。
弟兄姐妹请起立，让我们用这首诗歌